今日我们 AI 说，带你听见未来的声音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今日我们 AI 说，我是小一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。 AI 圈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？ Claude 4的代码能力到底有多强？谷歌 Gemini 的新功能是不是在抄作业？还有 OpenAI 的语音模式为什么又延期了？别急，这些问题云剑都会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，但在那之前，先让云阳给我们播报今天的热点新闻。
感谢小一。各位听众，以下是今日 AI 领域六条热点新闻。第一条， Anthropic 正式发布 Claude 4系列模型。此次发布的 Claude Opus 4和 Claude Sonnet 4在代码生成、长文本理解和多步骤推理方面均有显著提升。据官方测试， Claude Opus 4在 SwayBench 编程基准测试中得分达到 72.7%， 超越 GPT 4的 48.9%。 第二条，谷歌宣布 Gemini 2.5 Pro 全面开放，新增深度研究功能。该功能可自动检索数百个网页并生成结构化报告，直接对标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。 谷歌表示，此功能已向所有 Gemini Advanced 用户开放。第三条， OpenAI 宣布 GPT 无语音模式再次延期。原定于本月推出的高级语音功能，因安全评估需要更多时间，被推迟至6月下旬。这是该功能第三次延期，引发开发者社区广泛讨论。第四条， Meta 发布 Llama 4 Scout 和 Llama 4 Maverick。 这两款模型主打高效能低能耗，可在消费级显卡上本地运行。 Meta 称 Llama 4 Scout 在同等参数量下推理速度比 Llama 3 提升 40%。 第五条，欧盟 AI 法案正式生效，首批监管名单公布，包括 ChatGPT、Gemini、Claude 在内的15款通用 AI 模型被认定为系统性风险，需接受额外合规审查，违规企业最高面临全球营收 7% 的罚款。第六条，中国 AI 芯片公司寒武纪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，营收同比增长 89%， 但净亏损仍达 3.2 亿元。公司表示，新一代4590芯片已进入量产阶段，预计下半年开始大规模出货。
云剑 Claude 4 这次在编程测试里拿了 72.7%，比 GPT 4的 48.9% 高出一大截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唬人，但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？
小一，你这么问就对了。很多人看到 72.7% 对 48.9% 就觉得 Claude 4吊打 GPT 4， 但这个对比有个坑，测试的模型版本不对等。 SwayBench 这个测试考的是 AI 解决真实 Big 号问题的能力， GPT 4那个 48.9% 是去年的数据，用的是基础版。而 Claude 4这次测试，官方承认用了扩展思考模式，相当于开卷考试还带小抄。但即便如此， 72.7% 确实是个里程碑。什么概念？人类初级程序员在这个测试里的平均得分也就 75% 左右。Claude Opus 4已经摸到了初级码农的天花板。实际意义分三层，第一，写脚本、改 bug 这种 dirty work, AI 已经能独立完成，不需要人盯着。第二，大型项目的代码重构， Claude 4能一次过审的比例大幅提升。第三，也是最现实的，程序员的入门门槛被彻底踩平了。以前学三年才能干的活，现在会描述需求就能干。当然，别高兴太早。AI 写代码快，但埋雷也快。72.7% 意味着还有 27.3% 的问题它搞不定，而这 27.3% 往往是架构级别的坑。用得好是神器，用不好就是技术债加速器。
谷歌 Gemini 这次推出的深度研究功能，听起来跟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很像啊。谷歌这是在抄作业吗？还是说有真东西？
抄作业？谷歌连作业本都是自己的。你要明白，谷歌手里捏着什么，搜索索引、YouTube、Google Scholar, 还有整个安卓生态的数据管道。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确实先出，但它本质是模型加搜索 API 的组合拳，信息源是微软必应的索引。而谷歌的深度研究底层是自己20年攒下的搜索基础设施。我测过两者的差异。同样一个话题，2026年量子计算商业化进展， OpenAI 的 Deep Research 引用了47个来源，其中12个是付费论文库，谷歌 Gemini 引用了89个来源，其中31个是学术期刊，还有7个是 YouTube 上的技术演讲。这就是差距。OpenAI 在做搜索增强的 AI, 谷歌在做 AI 增强的搜索。前者是模型主导，后者是数据主导。但谷歌有个老毛病，产品体验总是差板派。Gemini 的界面交互、报告排版，甚至中文输出的流畅度都不如 OpenAI 精致。这就好比一个藏书万卷的图书馆，但借书流程繁琐的要命。所以是不是抄？技术上不是，但产品思路上，谷歌确实在追赶 OpenAI 定义的用户预期。这场仗，谷歌有数据优势， OpenAI 有体验优势，鹿死谁手还不好说。
OpenAI 这个语音模式延期三次了，说是安全评估，但你觉得真的是技术没搞定，还是另有隐情？
技术问题肯定有，但战略考量更重。先说技术，实时语音交互的难点不在听和说，而在打断和情绪同步。人类对话是随时打断，随时纠偏的，但 AI 的流式处置架构对打断的响应延迟很难压到200毫秒以内。超过这个阈值，用户就会觉得这机器在自说自话。但更大的问题是安全。语音模式一旦被滥用，造假的门槛会断崖式下跌。想象一下，骗子用 AI 模仿你老板的声音打电话让财务转账，这种攻击已经在美国出现过案例。OpenAI 拖这么久，大概率是在加声纹水印和实时建尾的功能。再说战略， OpenAI 现在的处境很微妙， GPT-5 的发布节奏被 Claude 4 打乱了，如果语音模式再出安全事故，口碑会雪上加霜。延期是个保守策略，但也是明智策略。还有个细节，苹果 WWDC 大会就在6月初， OpenAI 和苹果的深度合作传闻已久，语音模式很可能是双方合作的核心功能之一。延期到6月下旬，刚好在 WWDC 之后，时间点耐人寻味。我的判断，技术基本 ready， 安全加固中，同时在等一个合适的发布窗口。第三次延期，与其说是没做完，不如说是不敢现在发。
Meta 这次发布的 Llama 4特别强调能在消费级显卡上跑，这是要打什么算盘？跟 OpenAI、谷歌正面刚吗？
Meta 的算盘打得精，我不跟你们拼云端算力，我直接端测节流。你看 OpenAI、谷歌、Anthropic 这几家商业模式都是云端 API 加订阅，用户每问一句话都要把数据传到他们的服务器，按 token 计费。这种模式的问题是贵、慢、隐私风险高。Meta 反其道而行， Llama 4 Scout 在一张 RTX 4090 上就能跑，虽然性能不如云端大模型，但胜在本地免费私密。这抢的是谁的饭碗？首先是那些做端测 AI 的小公司，比如 Mistral、 Cohere 的轻量版模型， Llama 4开源加免费，直接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。其次是微软 Copilot、 Notion AI 这类订阅制工具，用户发现本地就能跑，为什么还要每月花20美元？但 Meta 真正的目标是下一代计算平台的入口。扎克伯格看得很清楚， AR 眼镜、智能眼镜，甚至未来的脑机接口都不可能依赖云端延迟。端测 AR 是元宇宙的基建， Llama 4只是第一步。当然本地运行的代价是性能天花板。Llama 4 Scout 在复杂推理任务上还是打不过 Claude 4和 GPT 4。但对于日常办公、内容创作这类场景已经够用了。Meta 这步棋叫农村包围城市。不跟你在云端决战，直接占领用户的设备。
欧盟 AI 法案这次把 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 都列进了系统性风险名单。这法案对中国 AI 企业会有什么影响？寒武纪、百度、阿里这些出海的公司要注意什么？
影响分直接和间接两层。直接层面，如果你的 AI 产品要在欧盟市场运营，必须过合规审查。15款被点名的大模型都要提交风险评估报告、训练数据来源说明、对抗测试记录。这套流程没个半年走不下来。对中国企业来说，百度文心一言、阿里通一千问，如果要在欧洲推，必须提前布局合规团队。寒武纪这种做芯片的相对安全，但如果他们的芯片被用于训练系统性风险模型，也可能被追溯责任。间接层面更值得关注。欧盟这套法案本质是在争夺 AI 治理的话语权。 7% 全球营收的罚款上限对谷歌、微软这种巨头是肉疼，但对创业公司可能是致命打击。这会迫使全球 AI 企业在产品设计阶段就把欧盟合规纳入考量。长远来看，可能出现两个标准，一个符合欧盟要求，一个针对其他市场。就像当年 GDPR 催生出一堆隐私合规产品， AI 法案也会催生合规及服务的新赛道。对中国企业的建议，第一，如果出海欧洲，尽早找当地律所做合规评估。第二，训练数据的溯源和清洗能力会成为核心竞争力。第三，关注法案的执法尺度，首批罚单的开发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合规成本预期。
寒武纪一季度营收涨了 89%， 但净亏损还有 3.2 亿。这种高增长、高亏损的模式，你觉得中国 AI 芯片能走出来吗？跟英伟达差距还有多大？
寒武纪这财报是典型的芯片行业早期特征，营收在涨，但研发投入更大。 89% 的营收增长主要来自4370和4590的出货。这两款芯片定位是国产替代，客户是政府和大型国企的 AI 算力中心。政策红利还在，所以订单有保障。但 3.2 亿的亏损说明什么？毛利率还不够高，规模效应还没出来。 芯片行业有个铁律，出货量不到百万级，单颗成本压不下来。寒武纪现在的出货量估计还在十万级徘徊。跟英伟达的差距，我说几个硬核数据。第一，制程。英伟达 H100 是4纳米，寒武纪思源590是7纳米。差了整整两代，意味着同等功耗下，算力密度差三倍以上。第二，生态。CUDA生态有15年的积累，全球400万开发者。寒武纪的 Cambrian Nowhere 开发者数量估计不到1万。生态差距比硬件差距更难追。第三，互联。英伟达 NVLink 的带宽是 900G 每秒，寒武纪的 MLULink 大概在 200G 每秒。训练大模型时，芯片之间的通信瓶颈直接决定集群效率。但寒武纪也有机会。美国出口管制越紧，国产替代的需求就越迫切。思源590如果能稳定量产，至少在推理场景可以先替代 A100。训练场景还需要时间。我的判断，中国 AI 芯片5年内能在特定场景实现国产替代，10年内追平国际第一梯队。但前提是研发投入不能断，生态建设要加速。
感谢云剑的深度解读。今天我们聊了 Claude 4的编程能力，谷歌和 OpenAI 的深度研究之争，语音模式的延期谜团， Meta 的端侧战略，欧盟 AI 法案的影响，还有寒武纪的国产芯片之路。 AI 行业的竞争已经从模型参数卷到了生态布局和合规能力，对普通用户来说选择越来越多，对从业者来说门槛也越来越高。明天就是周五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记得持续关注我们，下期再见。
今日我们 AI 说，带你听见未来的声音。